美国之音预计乔拜登将会成为美国嘅下一任总统。随住本届美国大选接近尾声，对当选总统拜登新政府嘅政策讨论亦随之展开。面对新冠疫情肆虐，经济大幅下滑，社会矛盾尖锐，选民政治其见深刻嘅艰难局面，拜登新政府喺包括对华关系在内嘅外交政策上最紧迫嘅事务系乜嘢呢？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大使对美国之音话：，对拜登而言，最紧迫嘅任务唔系与中国嘅双边关系。洛德大使话：，佢睇到拜登当选总统有三项最重要嘅事务，首先，增强美国嘅软实力同硬实力，使美国嘅民主制度更好运转，治愈呢一个国家，结束痛苦嘅分裂，使我哋团结起嚟。尊重呢几年嚟两党总统共同遵循嘅法治、人权规范，从而使我哋成为民主嘅典范，具有可传播到国外嘅有效软实力。其次，要通过喺一啲问题上达成两党共识，增强国内硬实力，投资我哋嘅未来，以便我哋可以与中国竞争，即基础设施、教育、能源、先进科学技术、人工智能、5G 等等。第二项最重要嘅事务系加强盟友合作，结成对抗中国嘅统一战线。洛德大使话：，只有加强与盟友嘅合作，先至能够使我哋喺与中国坐落嚟谈判嘅时候，能够对中国有更大嘅影响力。洛德大使建议美国重返奥巴马政府倡导嘅特朗普总统退出嘅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TPP。佢表示，由于欧亚国家都越嚟越关注中国嘅侵略性、人权侵犯同经济犯罪，因此我哋应该与我哋嘅朋友同盟友合作，唔单止系真正嘅盟友，而且应该与一般嘅朋友合作，以便结成对抗中国嘅统一战线。洛德大使指出嘅第三项最重要事务系重返国际组织。佢话，美国应该喺国际组织中重新赢得领导地位。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虽然该组织喺大流行早期表现不好，但美国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嘅其他国家合作，设法解决目前嘅大流行，并且阻止未来嘅大流行，以及重回伊朗核协议同巴黎气候协议。洛德大使强调，呢三项最重要事务符合美国嘅国家利益，美国必须体现国际领导。而唔单止系将领导权让俾中国，一旦确定咗呢一点，并喺头几个月开始朝住呢一个方向发展，先至可以考虑与中国人坐落嚟谈。喺呢一种嘅情况下，美国将拥有更强大嘅地位，对中国嘅更大影响力，以及获得中国人尊重同妥协意愿嘅更好机会。洛德表示，在此期间，美中两军仍保持联系。以防可能发生嘅事故同计算错误，这个会好危险。但除此之外，喺确定所描述嘅呢一啲国际同国内背景之前，不与中国进行双边大型会晤。罗伯特·斯伯丁系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嘅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空军准将。佢建议当选总统拜登继续沿住现有嘅美国对华强硬路线前进。我哋正走喺一条良好嘅道路上，正在弥补过去造成嘅破坏。让我哋继续前进，让我哋投资于我哋嘅人民、我哋嘅社会，让我哋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加强国际秩序、民主原则、法治、人权、公民自由、自由贸易。所有呢一啲能够使大众发挥真正嘅潜力。我认为无论边个当选，随住时间嘅推移，历史将站喺我哋呢一边。我哋停止咗对贪婪说系，我哋开始对原则说系。斯伯丁曾任驻华武官同特朗普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佢喺2019年出版咗《隐形战：中国如何喺美国精英沉睡时悄悄夺走世界霸权》一书。佢批评老布殊总统以嚟嘅对华政策对北京软弱。我哋一直喺度扭转过去嘅坏政策。从老布殊总统时期以嚟，佢基本上避开天安门大屠杀，允许中共领导人嘅中国进入我哋嘅社会。但系当问到是否担心拜登会俾中国喘息机会时， 这位以批评中国文明的专家也强调美国应注重加强自身。美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真正集中于我们的工业政策，恢复制造业。这个是无论哪个做总统都要发生的事情。未来四年会看到很多制造业的恢复，美国会实行保护美国人、美国关键行业和制造业的工业政策。他还指出，下任美国总统应加强对科学技术基础建设的投资，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30年里面就应该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斯伯丁将军认为美国对中共的压力不会下降，还会上升。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10月29号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说，美国人本质上依然是国际主义者，并不赞成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佐利克在小布殊总统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助理国务卿，他对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著名挑战，对小布殊政府时期以及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说，如果拜登胜选，他的过渡团队应该记住前白宫幕僚长詹姆斯·贝克1981年对里根总统的建议，你有三项优先：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和经济复苏。他表示2021年拜登政府需要将重建信心的经济计划和新冠病毒治疗以及健康政策结合起来，重振信心，向沮丧的大众伸出援手。佐利克表示，下任美国总统将面临紧迫的国内事项，持续的大流行和磨损的健保制度，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多数弱势群体落在后面，移民政策令人沮丧，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种族紧张。佐利克表示，拜登将领导一个反特朗普的广泛联盟，但不一定是拜登自己的计划，他的团队应记得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在民主党主导国会和很高期待下当选的，但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均遭失败。斯图尔特·伯特里克11月2号在世界政治评论撰文认为，拜登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大逆转，拜登的胜利将否定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帮他赢得白宫的美国优先纲领，以及用以巩固其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主义心态。美国会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2015年加入的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机制——巴黎协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推迟了明年举行的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拜登可能会视其为重申美国承诺的重要机会。帕特里克认为，拜登上台后会立刻恢复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作用，逆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他说，通过简单的行政决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于2021年7月6号生效。帕特里克说，拜登将重回伊朗核协议，以恢复美国在核不扩散中的信誉。拜登将扭转特朗普政府对核武器的过时和危险的强调，降低其在美国国防政策中的重要性，并努力防止与中国及俄罗斯进行的新的冷战式军备竞赛。在国际贸易上，帕特里克表示，拜登与特朗普的分歧不会那么戏剧性，但仍然很重要，差异的程度将取决于民主党的哪个党派，是进步派还是温和派主导。特朗普美国优先主张一般被认为是对过去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重大修正，但外交事务杂志11月3号发表五位学者合写的文章，美国愿意与世界交往，将他们最近对800多位美国外交界人士的调查，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公众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的2020年年度调查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美国外交事务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包括结盟、贸易、移民、美国的国际角色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看法重合度很高， 证明了美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并没有与美国公众脱节。文章说，比较中显现出一个一致的模式，两组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全球主义政策，尽管精英组支持率更高。比如就美国是否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97%的精英回答是肯定的，而公众组是68%。对贸易问题，99%的精英和74%的公众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与此同时，很少受访认为美国应该撤回其对国际伙伴关系的承诺和开放的政策。只有9%外交精英和24%的公众支持美国减少对北约的义务。只有3%的精英和27%的公众支持美国应减少合法移民。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外交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认知差别，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实际上是在缩小。比如对特朗普总统的移民和贸易政策，公众的认知实际上是在精英的认知靠近。公众支持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的比率，在2016年和2020年间上升了15%。公众支持减少合法移民在同一时期下降了12%。公众希望撤离北约或者减少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同期仅从21%上升了3%至24%。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